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一个灵命成长中的基督徒，他会时刻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并且以神为他生命中的焦点还有核心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，但是神向我们的计划却不只是这些，他的计划是更长远的。神最终的计划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。换句话说，神渴望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，都能够做出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反应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这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，可是不要忘记，成长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而神应许要装备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做成任何神要我们做成的事。当我们将自己的意思放下，转而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就会使我们逐步得以像基督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成长，并且给我们一个测量的方法，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目前的境况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，彼得他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彼得所说的盼望这些事，是指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，地和其上的一切都消化了。我们盼望这个日子来到的人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因为那不动摇的新天新地降临，有义居住在其中。彼得说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直到这些事发生之前，我们要活在殷勤还有圣洁的生活中，好让我们无可指摘，将来能够安然见主。所谓安然见主，就是指我们与自己和好，与人和好，与神和好的境况，是无玷污的，无瑕疵的。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，过着圣洁的生活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八节，彼得他继续地说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，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是成长呢，还是没有长进呢？有什么迹象可循，可以确知自己在成长呢？而很多时候，突然的成长往往是来自我们的失败。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失败，那是必经的，基督徒的人生也不例外，会有很多的惨痛的失败经历还有教训， 但却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成长。因为在失败中，我们会更多的认识神，也更多的认识神的作为，晓得他的大爱。事与愿违的失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和认识神。我们在失败中站起来的时候，更会感谢神的赦免。即使我们是多么的不配，没有价值，这么脆弱，但是神却依然爱着我们，给我们新的机会。神许可我们经历失败，不是要我们颓废，而是要我们来成长，要我们更多依靠他。让我们深知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到底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在成长呢？我会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些成长的特色。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观察里边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成长。我不是说这些都是用来证实我们有没有成长的标准，但是至少这些是一个人灵命成长的表现和明证。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参考，在祷告中安静地向神来求问，到底这对我是真实的吗？然后你可以给自己一个衡量，当然你必须在神面前诚实，不要欺哄自己，要诚实地面对自己。我鼓励弟兄姐妹将以下我所分享的要点给记录下来，好作为日后的参考还有温习。好，头一样我要分享的，能够测度我们灵命成长的指标，就是我们里面对神有不断的饥渴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一个灵命成长的人，他的里面应该对神、对属灵的事有持续的饥渴。这是神的恩典，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是神所赐的。如果我们每天与神同行，那么我们必然有一股强烈的渴望，就是要认识神。正如诗人所说的，神啊，我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们永远不会因为认识神的知识多了而感到满足，因为认识神是我们一生的事，是没有止境的。我们也不会满足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关系也是会越加亲密的。总之就是，一个成长的基督徒，他内心的饥渴是有增无减的。我们总是渴望认识神更多、更多、再更多。所以，一篇好的信息是让弟兄姐妹听了还想再听、还想再听，这是传道人要学习的。那么第二就是，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不断增加的渴望。我再说，我们会对神的话语有持续不断的渴慕。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成长，我们会渴望知道神所说的，到底神说了些什么呢？我们会希望知道神讲说关于我们和人之间的相处和关系，他怎么样论及教会，他怎么样教导我们有关金钱和财政的问题，他怎么样论及爱，他怎么样看愤怒。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明白神所说的一切。我们仰望神话语的供应，我们看重神的话语胜于一切。搜求他如同搜求隐藏的珍宝，我们愿意向主大大张口。第三就是，我们对罪、对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一个灵命成长的人，对罪、对自己的软弱以及对神的恩典会越来越敏感。我们会对罪有敏感的反应，我们不是自怜，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罪。但是我们在和神不断增进的关系中，我们会越来越少犯罪，也会恨恶罪。圣灵一指出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会察觉。当一个人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对很多事物都是很模糊的，是不清楚的。什么可行，什么不可行，他不一定很清楚。但是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，成长的时候，他就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的软弱。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，他说，一个圣人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，而是对小罪有极大敏感的人。就像旧约的约瑟，面对波提乏妻子美色的诱惑，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一个不知道自己软弱的人， 是很容易陷入危险当中的，因为没有危机感。一个不知道自己还会犯罪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他随时都可能会犯。然而当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罪和软弱的同时，我们会认识到神足够的恩典，这是值得感恩的，因为我们有出路，我们可以得到平衡，我们不会一再陷在自责还有自我定罪的光景之中。即使我们真的失败了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起来。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用，而他也知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软弱还有失败。那么第四，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是会对罪产生实时的反应，包括实时的认罪悔改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一个成长中的信徒会对罪产生实时的反应，他会实时悔改和认罪。如果我们与主有紧密的关系，我们就必然要对付罪，这是必然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，要是我们容许罪存留在心中不去处理的话，我们必然不是在成长当中。也许我们只是在祷告中惯常地说啊，求神赦免我的罪，求神帮助我，因为我是不完全的。然而一个真正在成长中的信徒，他是不能够容忍罪的，他如果有罪在心中，那么他就会立刻去对付和清理，其他的事可以先摆在一边，但是罪却不能够容忍。要是圣灵光照我们，指出我们的罪，而我们不愿意对付的话，我们的灵性基本上是出现了问题，因为罪一天不处理，它会阻隔在我们和神中间。而当我们漠视罪不肯去对付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得到神更加深入的启迪，也就是说圣灵不会把神更深入的心意显明给我们。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猪它不会欣赏，它只会糟蹋。那么既然我们不愿意依照神的指示去对付自己的罪，那么神更加深入的启迪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多余的了。所以一个不肯对付和清理罪的人，不要期望神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迪还有赐福。那么第五，就是如果我们是不断成长的话，我们会越来越多依赖圣灵去工作，透过我们来工作。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，我们认识和体会到自己的不足，而同时又知道神他是足够的，无论在怎么样的处境中，神都足够供应我们的需要。那么我们就不会忧虑了，像我们平常有的那些忧虑，我们会更多信靠神，知道神能够，而且神也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。我们知道不能够离开圣灵而生活，我们体会到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需要圣灵，而且是急切的需要，没有圣灵我们就无法活下去。特别是神许可我们掉在一个无助还有无望的境况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学会依靠圣灵。那么第六，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，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，但内心依然是充满着喜乐的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一个成长中的基督徒，他会面对更多属灵的征战，但是内心却依然是充满着喜乐的。神容许我们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征战、试探、困难和挫折，而且会越来越困难和越加的频繁，这是因为神渴望我们成长。那么神怎么样增强我们的信心呢？神增强我们信心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进入一些他所许可的困境中，试一试我们在困境中对他的信心还有信靠。当我们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的时候，征战也许会更加激烈，试炼也越来越厉害，熊熊烈火似乎不放过我们，大水也好像要把我们给淹没。然而一个在成长中的信徒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知道自己现在所经历的是对他的生命有益处的，因为他会在经历完这些困苦之后灵命会成长。征战越激烈， 这表示神要领我们去经历以前所未曾经历过的新事，还有新境界，那是对我们更加有益处的。神要领我们前行，也要使我们的生命来成长，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明证。那么第七，就是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会看试炼和试探是他成长的机会，而这正是一个很肯定的成长的记号。我们要是看苦难和试炼不再是人生的不幸，而是成长的机会，那就表示着我们在成长当中了。我们不再是对神说，神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们反而是说，神啊，谢谢你给我有这个机会，让我经历更多你在我身上的恩典和作为。虽然在试炼的过程之中会有极大的痛苦和损失，但却是你教导我一些我从来没有学过的功课的良机，这是我能够学习的机会。主啊，不要轻易地让我错失这个机会。我们会在苦难中数算神的恩典，也会善用这些机会去好好的学习，因为神要将他极丰厚的恩惠倾倒在我们身上。而神所预备的福气往往是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赐下来的。我们怎么样看苦难和试炼，这可以看得出我们的灵命是否正在成长。那么第八，就是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会看侍奉神为极大的尊荣，而不是重担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，他会看侍奉神为极大的尊荣，而不是重担。我们会渴望侍奉神，而不会常常埋怨所担负的工作而是怎么样的过重。那么相反的，我们会充满喜乐的去做，甘心乐意的去做，不但不发怨言，而且期望越做越多。不是因为我们很清闲没有事情做，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我们乐意侍奉神。那么正像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还有第九，就是我们会看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，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看作是从神来的。那么这也是灵命成长的一个明证。我们会在任何事情上都信靠神，不论是祸福，不论是苦乐，我们都认定这是从神而来的。神在掌管着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。我们会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，欣然接受神所许可的一切环境。我们深信，只要是神所许可的，那么必然是与我们有益处的。好，跟着是第十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增强。一个灵命成长中的信徒，他的信心是越来越强的。神为了要我们更多信靠他，而刻意把我们放在一些逆境当中，迫使我们靠他去度过，因为我们再没有别的方法，只得信靠神向前行。成长的其中一个证明，就是我们能够信靠神，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，我们都会信靠他。有信心的人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他会向神求大事，并且相信神会垂听，而他也会留心查看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依然在向神祈求一些小事，当神希望你求更大的事的时候，你却依然求得很小，这表示着你的信心是不够的。神会尊荣那些对他有大信心的人。我们越是求得多，求得大，这就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越足够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神是你的牧者，不要只求小事，要为主图谋大事。使徒保罗，他是一个为主癫狂的人。一个灵命成长的信徒，他是会为主大发热心的。第十一点，就是我们对神会越来越顺服，而罪对我们的吸引会越来越弱。怎么知道我们的灵命在成长呢？就是看我们对神所做顺服的决定是不是越来越多呢？而罪是不是相对的对我们失去吸引力呢？过去一些会吸引我们去想和去做的事，一些让我们神魂颠倒、魂不守舍的事，如今已经失去了吸引力，在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不重要。我们主动的、甘心乐意的活在顺服神的生活中，并且把他看得比什么事都重要。 继续第十二，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渴望跟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我们乐于与人来分享，我们不会沉默不语。要是神在我们身上充满作为，而我们又闭口不说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是有问题的。因为一个成长中的信徒，他必然会不自禁地跟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，分享神在他身上的作为，神怎么样垂听他的祷告，怎么样指引他，怎么样供给他等等，他都会乐意分享。另外第十三，就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信徒，他会很自然地去爱别人，关心别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如果我们是自私的，是自我为中心的，是只顾自己的，那么我们就不是成长的人。要是我们觉得自己自私，我们可以试着去找一个人去为他做一点事，或者我们内心不情愿，但是我们仍然去做，并求神改变我们这种自私的个性，让我们更多像主。主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己。好，第十四，就是一个灵命成长的人，他是会投身于主的工作，并且倾尽全力去做。他绝对不会对神吝啬，反而是看怎么样可以献上更多，献上更美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表达对主的大爱，是一种回报，表达我们对神的谢意，感谢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。还有第十五，就是我们要是灵命在成长之中，那么必然会经历到神时刻的同在，我们会时刻的与主相交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随时随地的，因为感受到神时刻的同在，而圣洁生活也是由此而来的。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是时刻觉察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因此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跟决定都有神参与在其中，不论是工作，是财政，是家庭，是学业，都求问神，都让神来介入。神喜悦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之中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是他所有的，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，因此神对我们的一切都感兴趣。此外第十六，就是我们会将个人的灵修生活放在生活当中的首位，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，印证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。别的事我们可以不管或者是搁置，但是与神亲近，默想神的话语，与他来交谈，却是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我们乐意花时间跟神来独处，得到神的指示，得到神的确据，我们也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寻求神的心意。我们的人生会因为主而感到满足，我们会更加乐意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我们会感到一天当中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在主的脚前聆听他的话语，跟他在一起享受他的同在。我们聆听神的声音，让神来引导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在神面前不用多说话，我们只是在享受，在聆听，求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，去思想神要我们来想的，看见神要我们去看的，那是一种极美的经历。事实上，在这些与神独处的时刻之中，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用来做，也不用说，我们可以默默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，不一定用言语，也可以在心里边与神来相交。神知道和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，因此最有智慧的人是多花时间与主独处的人。那么还有一样能够显出我们的灵命真的是在成长当中的，也就是第十七点，我们的人生感到满足，是真的满足。我们与神单独在一起感到满足，不用电视相伴，也不用什么信息来刺激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有主同在已经感到很满足了。这就好像两个相爱的人彼此有美好的关系，双方虽然什么话都不讲，但却仍然感觉距离很近，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彼此都很享受， 也感受到那份亲密。邻里的相交就是这样，是别人不能够体会的。好，另外第十八就是，当我们灵命不断成长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依从神的旨意。到底什么是能够讨主的喜欢呢？什么能够尊荣神呢？什么能够叫神得着最大的荣耀呢？神到底要我做什么呢？当我们成长的时候，每一个决定都离不开神。我们会每一件事都问神，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圣经里边有什么指示呢？怎么做才是神眼中为善为美的呢？我们会经常问，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好让我去照着遵行。还有第十九就是，我们也会感受到神无比的大爱，这是以前未曾感受到的。灵命成长当中的信徒，他会感受到神是多么的爱着他们，而这份爱的感觉是来自于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会更多明白神，也更多领受跟享受神的大爱。而最后第二十，一个成长中的信徒，基督会成为他人生的焦点还有核心。他感到神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一切都不能够与之相比。耶稣会成为他生命的核心。就像使徒保罗，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他已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生命的至宝。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透过上述所提到的各点来衡量一下自己，看一看自己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，并且努力地向前行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灵命成长的测量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分享了许多测量我们属灵成长进度的情况和证据。到底我们今天是在不断进步呢，还是停止不前呢？如果我们的成长不是那样明显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看看其中的问题和障碍是什么，然后靠着主去对付和清理，好让我们常在成长的状态中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